他一过来这边是一个抱着对长生诀好奇的一种心态过来啊。当然有很多老很多同学呢也想学习这方面啊，但是我想今天呢我们的学员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同学抱着一种不稳定的心态，这种不稳定的心态呢，我希望呢来学习的时候啊安静听讲就行了。只要你听过老师这十节课以后呢，可以随便发表言论啊，我不会忌讳这东西。我觉得我讲的不好，或者我研究的内容有哪一点不足，我希望能够让大家学习。因为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说过，长生诀呢，它的知识点是非常丰富的。我在教这批学生过程中，跟他们点，以后我教学完之后啊。你们有可能呢在长生诀的研究上了解比我更加深刻，所以我这个人呢有些知识我所知的才舍得教给同学，能够认真听的话，认为还是有很大的价值。虽然说我个人也觉得到目前为止我对长生诀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刻的，甚至呢对他知识的融合呢还达不到70%，个人这样认为。因此呢跟我学习长生诀的同学呢他们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这是我真真切切认为的。当然既然大家来学习长生诀啊，我首先要把我认识长生诀的大概告诉给大家，可能老学员呢基本上已经知道，但是最近呢我隐心研究也得了不少的心得体会，因此呢我这次进行免费教学，同时也为了我的老学进行一次非常完整的对长生诀的阐述。我希望他们呢能借这一次机会感知的理解更深刻一些，更能够领悟到一些真真正正的长生诀。当然我也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把我研究的长生诀呢让大家尽快的理解，然后呢才能够更好的看我博写的一些文章。因为你如果不理解长生诀的话，我写的文章很多看都会有些迷糊的。因此有些人呢观察了我的博客很久还看不出一些道理来。为什么看不出道理呢？因为大家现在接触的知识点呢多数都是日元望衰论或者紫平格局，或者是滴天水里面的一些内容，是有些神风会考等等。当然清朝的国民时期的三大家也接触，不是说我研究长生诀我就说那些是一些假的东西，但是我认为点就是从紫平真圈到滴天水到以后的他们缺少一点在哪里呢？缺少一点就是阴阳干区分论法，或者说阴阳干的真正意义在哪里，怎样去理解阴阳干在地支中他们根与气的一些正确的理解。因为八字嘛，我们学习八字是八个字，首先你对八个字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理解不透的话，那我们学这门学科往往会感觉有些东西是又非是啊。当时我也是研究了格局论日元望衰论等等后才慢慢寻找长生诀这条路。大家也不能说我以前研究格道格局等等，其实我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下功夫以后呢我还用格局等等论法对一些客人进行一些命稿的意识为什么要寻找到长生诀这条路呢？这也是一个机缘吧有时候呢也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呢我通过对长生诀的研究以后呢，用长生诀来论命，至少我个人认为我比我用紫平格局或者说用日月旺衰的时候呢水平能提高了三个档次，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因此呢我坚信长生诀这个单字的经典应该是非常有用的，而且能够把我们的水平呢提高上一个极点命理的东西呢我们认购它全部正确不完了我们再对一个命局进行分析的时候呢，你能够达到8%的境界，非常了不起了，了不起了，这是绝对是个高人了。因此呢，长生诀呢，能够 把大家带到这个境界。所以呢，我现在研究长生诀主要贡献在哪里，给告诉大家一个大概。第一呢，对地支根与气的了解，他这种理解呢市面上应该没有人提出啊。往往市面上呢最多的是理解地支的长干，但是关于气这方面呢有一些人也论，但是论的不够详细，对整体是地支没有详细的进行一个系统的论，这是气啊。而我运用的长生诀呢，我不仅仅讲长干，我更呢会把这个气显现出来，比如庚金在午这个地方，这个庚金在午，它没有根啊，但是它有气，它有气。具体这个气怎么理解？那我现在按照它的十二地支给大家解析一下啊。我们有个习惯啊，我们有个习惯就是往往肝出现以后呢，我们才看理解这个肝和地支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纯粹的抛掉天干，看地支的话，大家能不能够把这个地支的藏肝藏气理解清楚呢？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申戌，人是五位，身有虚寒。我就举个例子吧，这个子，我没有天干出现的时候，我看这个子，我想到什么？我会想到这个癸水在里面是个禄根，是吧？按长生诀来说，这是一个灵官的地方，灵官旺气。但是我看子的时候呢，我可能不一定考虑这个癸，可能我要考虑它的壬水地旺，壬水在子是个地旺的地嘛，可能我会看到啊，这个子中这个气，但是它这个子地呢就有这个人气很旺在里面，这个人气呢就算天干一个八字天干不出现壬水，但是地支这个子地呢它会有个人气呢在影响整个命局，只不过这个气呢它不像根，那么凝结，算说是凝结吧啊，这个气呢它走的路线它不是像一条路这样走，可能它会横冲直撞，根呢可能它的气它走的路呢就会要直，根和气的区别，根给我们显现出来气，但是它在地支有看不到，但是我在论命的时候呢，我会子这个地方，我当用到人水的时候，我想这个地方是不是人气很旺？同样，这个子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甲在子啊，我们应该感觉说，如果你学唐，那会感觉到底呢命局用不用？你知道这个甲气很旺，一旦呢到流年、大运等等，可能会跟这个气连着。对，论命的时候呢，我会想到这些问题。当然，如果大家看我的博客，你会知道我有个论述，就是说一个地支它往往藏有十干之气，也就是十个天干在某个地支它都会藏着一个气在里面，但是这个气呢到底是旺气还是衰气，要通过十二长生诀进行理解。有人会问啊，老师你这样说的话，一个地支有十干藏气在里面不是很混乱啦、啊？那么混乱了我们怎么学啊？本来一个地支可能藏三个干在里面我们都有点混了，你再藏十个气在里面，这不是显得更混了吗？因此呢这就是一个疑问。当然这个疑问呢我想这样解释给大家，比如子这个地方是个癸水旺根在里面，灵官啊，灵官，必须旺跟灵官在里面啊。有些呢，有些同学呢，可能对长生诀这个表格呢不是很细啊，把这个表格打到这个页面上去，大家可以跟着老师的思路走，我想这样会好点。打不好，看一下啤酒那边有没有一些长生诀十二表格比较顺的一个表格，打过去来看一下，看能不能打过去啊。这样有个表格的话，大家看会舒心点，因为这边打的话会有点散。好了，我们继续讲。刚刚老师讲到啊，一个地支藏有十干之气，可能是旺气，可能是衰气，我们怎么去记它？大家只要记住一些敌对关系就行了。有子地有癸水旺气啊，癸水旺气在里面。那癸水针对的是什么东西呢？己土、丁火啊，所以呢。子地有癸水旺气，那么 经济在子，就是一种衰败之气了，衰败之气。经济在子，绝，啊，衰败之气。你只要知道啊，鬼跟丁己是相冲的，丁鬼相冲嘛，我活你就死嘛，是吧？你死我就活，所以你不需要记住啊，这个地方有十干之气很乱，我怎么记啊？要熟悉它了，到时候你联手就来了啊，这个问题的不记大问题。啊，有同学说，哎，鬼中也有个人水旺气啊，肯定这个容易记了啊，人鬼。是人是鬼水的比劫啊，人在子地是地旺之气，大家再考虑一下，这个人跟什么是一种相反的关系啊？丙人冲嘛，啊，戊人克嘛，对冲的关系，哎，对冲的关系，因此呢，这个丙火在子呢，也算是一个半死不活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有人气很旺在里面，这丙见子，这个人之人气呢，在暗克着它，或者说戊见子。这个人气呢在暗克着它，因此呢我们在长生诀中看到丙在子或者戊在子呢，它是一个胎地。这个胎地是什么东西？胎地会对这个天干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以后我长生诀在论这个胎的时候呢，现在呢我们现在就理解这个十二地支它常有十干的旺衰气啊，你们如果熟悉天干它们的对冲关系的话那你们就明白哪一些生，哪一些死啊？我的敌人生，我就死；我死，我生，他们就死，就是这种关系。还有别的一些东西啊。到以后呢，我们会。那老师刚刚讲到啊，天干的对冲关系，我这里就顺便说，顺带说一下，都一些基础的啊。比如癸水和什么呢？癸丁相冲嘛，丁己一体。为什么丁己一体呢？后面我会阐述。所以呢，癸水和丁己是对碰的。如果更深理解的话，丁己庚跟癸它也是一种对碰的关系，癸甲和丁己庚这是一种对冲的组合。一般来讲，丁己庚作为朋友关系，癸甲作为朋友关系，那么癸甲和丁己庚就是一对敌人。如果论命的时候你抓住这个对冲的关系去理解地支藏气藏干，那么你就会明白一个命局中哪一些互相碰撞，哪一些助哪一些，很快的理清这个八字的一些模糊的状态啊，这个很有效的，这个很有效。那再讲另一个，就是辛壬和什么是对冲关系呢？辛壬和乙丙戊，乙丙火戊土是一个组合，是一种朋友关系啊。现在我们单单讲天干是朋友关系啊，不要有的同学误解说，哎，这朋友关系啊怎么有时候它产生迹象啊，这时候是要看宫位和病药的组合来确定喜和忌啊。我们单单看天干的时候呢，它就会有这种特点，因为它们的气定的状态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暂时把它当作朋友看待啊，或者它们的气退得差不多一样，就可以把它当作辛壬和乙丙戊。给一个命局给你，你抓住辛壬和乙丙戊是否有这种对冲组合的，要专门论这两组对冲，都会很快明白这个命局怎么来。当然是在一定要在长生诀的基础下啊，如果不是长生诀的基础下这样论的话，可能很多同学都会摸不着头脑。我今天给大家讲课呢，就是长生诀的问题，所以大家无论你基础多么深厚，或者你对长生诀多么的有偏见，你一定要以长生诀这个心态。